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6月4号是中国人忘不了的日子，那么今天就是6月4号。19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碾过了很多纯真学生的身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子弹射向了无辜的平民百姓。那么19年过去了，很多人说中共在六四时候的决定的确是错的，但是19年来，毕竟中共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国际的地位也上涨了，所以我们应该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忘记六四。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忘记六四呢？今天我们就请中国过渡政府的总统伍凡先生对此进行分析和评论。伍凡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那我们对这种普遍的说法您认为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忘了六四呢？
不，六四不应该忘。我现在可以引用一句列宁的话好了，我们借用他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过去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东西，背叛什么？背叛你自己的历史，背叛你所经历的东西，背叛你所要追求的欲望。六四追求什么？六四追求的是要反对官倒，反对贪污，要求这个官员们呢，
要民主，要自由，
要民主，要自由，报纸新闻自由，对吧？这《人民日报》的记者出来啊，嘴巴封的一个纸条，请不要让我们讲假话。当时都要求是这个。可是你现在忘掉以后，那意味着你对当时所要求的东西，你根本不 care， 不在意了。那么这个东西，你还在意现在共产党更大的欺骗吗？你也不在意了，因为你全忘了。共产党的被媒体一直在欺骗，对不对？他一直在封杀所有的东西，也不准你用自由民主，把所有19年来过去曾经追求过民主自由的那批学生教师都给封杀的封杀，驱逐出国的出国，坐牢的坐牢，死的死了，把整个一代人的一种火苗浇灭了。那么你现在还有人谁出来去为现在你自己的利益奋斗了？没有了。这你要付出代价，你背叛了你曾经追求的东西，那你现在就要付出代价了。
那我听到很多的人评论说六四是中国的最大公约数。那么记得当年您刚才谈到人民日报，那我们知道就是中共的很多喉舌媒体，像这个中央电视台啊，还有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各个阶层，学生、教师、工人，甚至平民还有这个媒体，方方面面，解放军他们都出来了。
对，
我当时就在北京，那个场面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为什么现在对六四纪念的声音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少，而且大家就觉得说可以忘了六四呢？
这是共产党他设计的路子，找着他的路走。共产党知道，如果再让老百姓再想起六四的话，想起我被杀的那批同胞，或者想起我曾经经历过那趟激情，那共产党日子就不能过了。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在邓小平的九二南巡之后啊，他决定的全面的改变，改变什么呢？一切都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你政治东西一手软一手硬，经济上放松，吃喝嫖赌你什么都可以干。可是在政治上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把那些参与过六四的人分类关杀押驱赶，完了呢再留下来的全面收买，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能够在位的全部所谓收买，给你高官做，给你高薪，给你一切的待遇，高过于普通老百姓很多很多特权，那你知识分子不讲话了。你想看当年有六四是有一批知识分子兴起来的，对吧？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带头，学生不会起来，他把这些带头羊啊一个个都让你鸦雀无声，那么这些人每年到六四不出来了，所以人们呢也没有人带头了，人们也害怕了，就一年年的淡忘。这第一个，就把这条路堵死了。另外的门开，出国旅游，各种各样的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让你的精神堕落，不要去关心国家大事，走上这么一条路上来，就变成每年呢关心六四就减少了。可是海外有一批人，像我从六四那一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忘过。每年六四，我在任何的地方，我都参加六四纪念。有一年我到了澳门六四，我也去参加了。所以为什么六四这笔账啊要算？算是什么呢？你算了才能知道共产党多狠，多坏。因为更老的一代啊走掉了，过去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也好，反右也好，那些人都现在的人呢很难去理解他。
嗯。
可是像你这一代，就可以应该知道。可是共产党就把你到你这代为止，更年轻的，你问他什么叫六四？现在大学生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嗯。
他把所有资料就封锁起来了，所以有些留学生到了外国来以后，你讲六四，他不相信。你再把那些资料给他看，他还是有怀疑，是不是你们造假？只有经历过的或者是亲人传递给他的资料才能相信。那么你把断绝了历史，把所有资料封闭，那么后人怎么知道历史呢？只有少数人再去宣传历史。这就是你刚才所讲的，生活好了你还要去讲历史吗？那我问你，人家把你杀了，你说生活好了，你这个人是人还是动物？你还有没有一个回纪念你被杀的人呢？那你变成一个，你没有人性了，你把过去一切都忘了以后，割断历史以后，除非你是完全没有人性，共产党要变成你一个造就这一批是没有人性的人，造就有党性的人，只有听共产党话的人，按照他伪造的历史来走的人。现在出来的这么样一批人，所以很多人的把六四慢慢淡忘了，就是这么个结果。可是我相信历史永远不会抹杀的，总有一批历史学家，有一批热心的人会沿着的历史来走。所以今年呢，在四川这个灾难之后啊，我们再来回忆六四啊，非常有特别的意义。
那您说到赈灾哈，我们看到就是十九年来，我记得六四刚刚发生之后，八九年以后那几年，每一年，尤其是在香港，那个就是悼念六四亡灵的那个活动规模非常大，都是好几万人，晚上烛光晚会守夜。那么现在你看到这个，随着这个每一年每一年的过去，现在人越来越少，而且今年呢，在香港还出现了一种说法，说赈灾活动可以办，悼念六四不可以。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这是共产党的阴谋诡计。共产党制造了这一次人祸，你没有把事先把地震来的消息告诉老百姓，结果呢，很多人给压死了，尤其是学生。那么制造了这个悲情，如果没有死人，你这个悲情不会起来，不会悲情起来，我就不会说是，你只要救灾去吧，把六四忘掉吧。我们现在是因为悲情在这里，关注目前嘛。可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共产党杀了你。完了他再说我要来救你，让你认同共产党是救你的。可是你没想到这些人怎么死的，共产党因为是先杀了人。同样道理，六四是谁杀的？30万大军保卫北京，是共产党派军队杀了人。杀了人之后呢，完了讲，哎呀，过去就过去吧，我给你点好日子过，你就不要想着过去了。所以一切都是共产党控制垄断，你跟着他走。那么再我再问一次，如果再来一次大地震，你还是说，哎呀，上次那个四川大地震啊，他没通知我，忘了他吧，还是救现在的人重要？那你永永远远啊，是忘记了所有的过去灾难的根源，你这相信共产党现在讲的永远是对的，那你不是永远在受共产党的欺骗，受共产党的控制和他垄断过日子吗？人为什么这样过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趁这次机会，今年六四时候把所有的账摆在桌面上来？六四是共产党杀的，四川地震也是造的人祸，那些学生的不该死的人都是共产党杀的。我们去想一看，我们应不应该忘记过去？不应该忘记过去，因为忘记了过去，你才付出现在的代价。如果我们当年十九年来每年都盯着共产党的话，共产党说不定还有一点醒悟，还有一点改变。你不盯着他，他认为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了，再发生地震让你死，你再才听他的话，这是个很大的后果。
那么在国内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传说，就说啊，那六四当年学运领袖又怎么样了？他们现在不是也都是贪污了当时人家给他们的捐款跑到国外去了吗？他们怎么不在中国去坚持这个民主的这个运动呢？然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这些人上台了，可能还不如共产党呢。您怎么看就是中国人对他们的这种印象呢？
如果这场运动追求的目标是光明磊落的，有一些领袖人物出一些瑕疵，并不影响这场运动的它的正义性，它的光明。那么你现在用这样话来讲，我们反过回来讲，我们问问共产党，当年共产党你们那些反对这个国民党和地主人才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想 共产党会变得这个样子呢？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说要为人民服务吗？把共产党人讲得多漂亮多好啊，可是共产党堕落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会不会讲共产党是一些英雄吗？现在没人讲他们了。这个中间呢，有一些特务分子啊，故意放一些消息啊，故意来捣乱啊，制造一些假象啊，来破坏你这场运动的形象，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根本不是这么做，故意丑化他，那你看你们觉得某某年某某年他做了多少坏事，你们这个东西都是坏的。可是你想想看，当年如果都是坏的，这些领袖人物能够号召起来把北京百万人呢都掀起来，他能跟着一个错误的领袖，一个坏蛋去走吗？不会的。这不过当时一个目标是正确的，中间一些过程我们可以理解，要这样看，这样才能正确理解19年前发生的那大事，不要因为那些小瑕疵否定了整个19年前的一段天安门运动，那么正上了共产党的奸计，那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吃苦，因为你忘记了历史，你不能接受教训，不能去找出一个中华民族受苦受怨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共产党统治嘛。
那我们看当时好多那种学运领袖们哈，他们现在都有不同的选择，那有一些人是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做这种民主的运动，那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就是放弃了，他去从商了，还有去上学了，那您怎么看他们这种不同的选择呢？
人生本身就是很丰富多彩的，你不要求一个圣人永远就是圣人啊，他也是不是圣人，他是个常人，并且每一个人的性质体质以及爱好以及慧根也好，他的天生的赋予他的使命也好，都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坚持下来了，少数的人坚持下来，多数人不走这条路也没关系，你不要再去背叛你的历史就好了，不要你去骂我当年是做的错了，我也向共产党投降了，那这种人是很可怜很可悲的，还好这种人很少，多数的人默默无闻，你不做了，你靠边站，别人来做，长江大浪后浪推前浪，你这批人不做了，后人来做，我相信后人呢做的绝对不会比前人差。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民主运动的趋势怎么样，前景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中国民主运动啊，因为全世界是一个第三波的民主浪潮刚刚过去没多久，现在最后的一些共产主义的碉堡一个也会凋零了，会破落的，尤其是从苏东坡从苏联垮掉以后，只剩下中国怎么还有这个北韩越南这几个古巴这几个小古这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最后的民族浪潮里面它一定会冲垮，这是人类这条光明大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前有后走，中国现在是这一个在要结束这一个全人类这么个独裁专制中间是取得一个关键的一个堡垒，那么一定会有新的一批力量，这几个力量包括我可以包括哪一些力量，法轮功是一个力量，它要求的是追求我修炼的权利，也就是人权的一部分，我要求我可以自由的阅读我的书，可以自由的在这里打工练功，这是我的人权我的自由，这是他天赋人权 OK。 再一部分人那就是过渡政府，这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有其他的新的政党慢慢起来，我想新的一波力量随着共产党的矛盾的激发，新的民主力量会起来，会结束共产党的专政。
好，谢谢吴凡先生。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